前军官称彭丽媛掌握军队大权已七年，未来三个礼拜民团主攻国民党选区，自我设限，港保安局长不提六四。原创团队称袁荣光已重新上架，台国安局谈中共核潜舰事故，非政变危机，总统两日革除35警官，中国太空飞机又释不明物体，未追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20届三中全会将在7月召开，外传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在会上提拔夫人彭丽媛进入中央政治局，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5月30日透露，彭丽媛实际上已经掌握军队任免长达7年，各界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月初，习近平离京出访欧洲前，通过社媒流传出一张彭丽媛身穿军装视察军事院校的相片。相片配文注明彭丽媛的身份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军官选拔。姚成30日在直播中爆料说，在习近平军改期间，彭丽媛调到国防大学，在2017年4月出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但这个只是虚职。他同时期开始担任军委干部评审委员会专职评委。姚成说，经过查证，中共中央军委根本没有干部评审委员会这个机构，只有彭丽媛一个专职评委。姚成问了北京的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机构和彭丽媛这个职务。这件事之所以被披露出来，就是因为这张相片。相片上彭丽媛视察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不清楚具体拍摄时间，但姚成获知相片一直挂在海军工程大学一面墙上，在很显著的位置，但没人注意。姚成说，也就是说彭丽媛由2017年至今掌控军队将领的升迁任免已有7年，大家一直被蒙在鼓里，事情一经披露，在军中反响很大，大家感觉现在的中共中央军委就是夫妻档，习近平夫妻两个讲了算。姚成形容说，这个令人感觉很诡异，现在中国哪个权力最大？不是习近平，而是彭丽媛，因为彭丽媛掌握军队人士。至于为什么这张相片在这个时候被披露出来，令彭丽媛的职务被曝光，一个可能是习近平有意这样做，在20届三中全会之前被军方打个预防针，令大家知道彭丽媛这个职务。不过姚成倾向于认为这件事是反习派泄露，因为估计习近平会在三中全会上对军队班子进行大调整，军队对此不满，因此有意放风。最近中国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人士化名天明接受大纪元采访，并透露军队对习近平很不满意，以至于这几日河北落暴雨，部队里面传一句话，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为个人独裁，可能会安排彭丽媛接班，或者在自己患病时掌权，而中共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彭丽媛为巩固权力就只能够靠军队。不过现在中共乱政越来越多，麻烦越来越多，如果习近平出事，可以预料中共爆发内乱不可避免，彭丽媛恐怕没机会接班。前中纪委书记卫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一月曾经在大纪元撰文预测，2024年中共将面临几个大灾难，军队严重不稳，中共内部江派、元老派、团派等都坐等习近平出事，或利用一切机会令他出事。习近平最害怕的政变、兵变都可能发生，而北京如果铤而走险发动台海战争，将加速中共灭亡。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抗权法案后，经民联等五十几个民团下一步将主战场设在国民党立委选区，办座谈会向选民说明法案对台湾民主的危害，盼在立法院复议时改变蓝营立委的投票。据自由时报报道，民团举办的系列讲座将首先新北展开，由台湾公民阵线打头阵，预计在下个礼拜周末举办座谈。经民联智库召集人赖中强表示，他们不计划动员民众在5月31号继续到立法院集结。既然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宣布将提出复议，民进党团亦宣布将申请释宪，下一阶段民团的重点是在立法院复议投票之前，在蓝营立委选区与选民沟通对话，协调民众了解真相。赖中强指出，三读通过法案后，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通过一些手段压缩公民力量向蓝营立委施压的时间，判断行政院必须在6月10号前提出复议，立法院最快会在6月21号进行复议案投票，因此民团与选民的沟通对话要在6月中以前完成，目前只是剩下3个礼拜。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等6人疑似因发表与六四相关的贴文在28号被捕，但在记者会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绝口不提六四两个字，一律用敏感日子和课题取代，部分港媒亦效仿，令六四成为香港的敏感词。警方指控周恒彤等6人在4月利用某个将字的敏感日子，在匿名的社媒平台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涉嫌犯下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在28号记者会上，媒体提问说，其实是不是以后提到六四都小心，要避免不要触犯到相关的法例？邓炳强回答，是否提及一些敏感的日子就违法，这个当然不是。记者继续追问，敏感日子是否就是六四？邓炳强仍然回避六四两个字，话你讲的敏感日子，我想本身日子并不重要。不单止邓炳强坚持不讲六四这两个字，就连官方新闻稿亦用敏感日子代替六四。至于相关报道，港台跟风完全不提六四，无线、商台和星岛只是在原文引用记者提问时先提到六四两个字。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分析背后的原因，除了主动传播上意之外，他说，我相信在中共治港系统里面可能已经下达死命令给这些官员去跟循，等于不能够乱提。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表示，去年专门研究六四的中大副教授何晓清被港府拒绝续签证入境，这个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香港建制派及亲中媒体都从以前惯用的名称改为台湾领导人或直呼赖清德的名字。从这些变化可以提出，在两岸事务上，港府接到来自北京的命令。刘瑞兆说，香港在政治上面紧跟北京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至于会不会落实到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名词上面，就要因事而异。建制现在对六四这个词暂时还未有很大的禁忌，我想这个会维持一段颇长的时间，民间有民间那种反应，官方有官方的禁忌。香港法庭就《愿荣光归香港》一曲颁布禁制令，在英国发行商协助下，包括 YouTube 在内多个国际串流平台都将歌曲下架。不过《愿荣光》原创团队29号在脸书专页宣布，全新版本《愿荣光》已经重新上架。原创团队表示，找到新的发行商，将两个版本《愿荣光归香港》无伴奏合唱版及《愿荣光归香港》保存版在 Apple Music 及 Spotify 两大串流平台重新上架。团队表示，无理的打压并不能够使人们噤声， 即使失去乐器和伴奏，即使失去一间发行商，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亦永不停止。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5月29日就中共核潜艇在黄海沉没的传闻作出回应。有传闻说，中共一艘093型双级核潜舰去年8月在黄海沉没。英国每日邮报更引述英国机密报告说，事故原因是潜艇上的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船上55名中共海军官兵罹难。蔡明彦5月29日在立法院被询时回答说，国安局对这宗事故有了了解，粗略判断中共核潜舰应该不是遇上严重沉船事件，但确实发生一些事故，因为这艘核潜艇的后续位置台方都有掌握。蔡明彦同时谈到最近共军围台军演期间，一艘拖船联合启瑞号在东海沉没事件。蔡明彦说，沉船位置是中共军演区域外，事故原因还在了解，中共曾经进行打捞，而且中国近期事故还不单止是这艘沉船。蔡明彦进一步透露，在军演前几日，中共在台湾西南的一架无人机跌落来，属小型科研无人机，有可能是从船上起飞，翼宽约为3到4米。中共曾经派出舰艇进行打捞，但无封锁该区域。菲律宾总统邵马科斯快速解除达沃市警察局长及34名警官的职务，引起各界对政变阴谋的担忧。达沃市是菲律宾第三大城，亦是前总统杜特尔特家族政治大本营。小马科斯敦促菲律宾军方继续效忠。分析认为，小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两大政治家族之间的不合，正随着菲律宾明年中期选举逼近而趋白热化。杜特尔特任总统前曾经担任达沃市长22年，与当地警察体系建立密切关系。他任总统期间，女儿萨拉接任达沃市长。达沃市警界和杜特尔特家族交好的人逐步掌握全国或首都的要职。小马科斯清理达沃市警察局期间，有报道说国家警察指挥特种部队进驻达沃市。菲律宾前参议员特里兰尼斯27日对南华早报判断，大规模撤除警察是为国际刑事法院将在6、7月对杜特尔特就反人类罪发通缉令做准备。此外，亦是因为部分警察确定参与破坏稳定的活动，试图引发政治危机。杜特尔特家族希望让杜特尔特的女儿副总统萨拉取代小马科斯。小马科斯自5月16日以来3次向军方表示要警惕破坏稳定的阴谋，不容许国内有人制造分裂，并敦促军方继续效忠总统。中共一架太空飞机5月24日再次在太空中将不明物体释放到轨道。美国太空军表示正追踪这个神秘物体。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天文物理学家麦杜威26号在社群发文透露，中国这架太空飞机在美东时间24号下午3点左右释放神秘物体。这个物体可能是紫微星，亦可能是在结束任务脱离轨道之前弹射出的硬件。这架太空飞机是央企中央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可重复使用试验太空飞行器，目前是第三次执行任务，在去年12月14日发射升空，几日后就释放6个不明物体进入地球轨道，其中有些物体显然是发送多种信号。太空飞机是飞机和航天器的混合体，在地球大气层中可以好像普通飞机一样运行，一旦进入太空就变成绕行航天器，可以在地球上进行水平着陆，类似于飞机着陆。 美国太空军亦有类似的试验载具。麦道威认为，太空飞机射出硬件，意味着飞机在轨道164日后即将返回。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架太空飞机的姿态操作好像即将着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